早上好，早上好，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？
很好，很好。
好，如果你们带了圣经，我们今天早上要去几个地方看看。第一个地方是马太福音。
对，马太福音十二章。
我要读一段，然后我们会稍微快一点过一遍。但我想要强调一下，
对，马太福音十二章。
我们从第33节开始，因为我们今天要谈谈你们说的话，你们嘴里出来的东西，关于这些的不同方面，所以我们会稍微详细的讲一讲。另外，我们还有一套完整的话语的力量，一共四部分。如果你还没听过这个，你真的应该听听。好吧，我不是要卖给你什么，我只是说你真的需要听这些。因为如果你从没受过关于话语的训练，那你就是在打败自己。所以我们要强调一个事实，你的话语会影响你的生活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会影响你周围人的生活，有时候是你爱的人，有时候是你不爱的人。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十二章33节是这样说的：你们或使树好，果子也好；或使树坏，果子也坏。因为树是凭果子被认出来的。毒蛇的种类啊，你们既然是恶的，怎能说出善的话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记住这句话，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这意味着有人跟你相处大概5到10分钟，尤其不是在教会里，而是在其他地方，你不一定特别在意宗教场合的那种地方，他们跟你待上5到10分钟，就知道你心里到底有什么。不只是你在教会里说了什么，也不只是你唱了什么，他们会知道你内心深处是谁。耶稣强调的是人的内心。他对法利赛人说，他们外表看起来干干净净，漂漂亮亮，但里面却充满了死人骨头。好吧，我说的还算客气，但他说他们里面是死的，充满了各种腐败。他怎么知道这些？他不是靠什么特别的启示去感知，而是根据他们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来判断。他说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现在，雅各书其实也说了差不多的话，只是表达有点不一样，我们待会儿可能会看一看。再看第35节，善人从他心里的善库里拿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的恶库里拿出恶来。好，现在你们不用举手，但我猜你们都想做善人吧。这里他告诉你们做善人的一种方法。他说，善人从他心里的善库里拿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的恶库里拿出恶来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，在审判的日子都要有所交代，你们明白了吗？注意，他没说每一句恶话，他说的是每一句闲话。闲话是指那些没成果，不产生你想要的果子的东西。现在，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一个在意中稳固的人，实际上会吃自己嘴唇的果子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会得到他们所说的话。这是个贯穿整本圣经的概念。耶稣也说过这个，我们待会儿可以再看看。但先让我把这里讲完。第36节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，那些没成果，不产生效果的话，在审判的日子都要有所交代。让我告诉你们，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，现在依靠的很多东西，在他们站在审判日那天时，是不会在那儿的。但如果你的话语始终不变，你的行动行为，所有这些东西都始终如一，那你就没变。停顿，这里好安静啊。所以，改变必须发生。这不只是你说，哦，我不一样了，我得救了，得救了。从什么得救，又救到什么地步？这里有个过程，当然有成长的时间和过程，但与此同时，必须要有改变。你不能还是老样子，说一样的话，做一样的事，你不能这样还说自己内心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就像我说过的，我们跟你相处10分钟，就能知道你心里是什么，就能知道你是谁。换句话说，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，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你满满的是什么。今天我们会稍微详细的谈谈这个。第37节说，因为凭你的话，你要被称义。凭你的话，你要被定罪。现在，
跟我一起去看马可福音十一章，这是一段很标准的经文，大多数人都知道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，这是彼得对耶稣说：看，你咒诅的那棵树已经从根上枯干了。注意，彼得说你咒诅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负面的说话，或者可以说说坏话。很多人会想，这不算坏啊，但任何否定别人命运的话，比如你说他永远不会有出息，你就咒诅了他。第二十二节，耶稣回答彼得关于树枯干的评论时说，耶稣回答他们说，要信神。我想强调一点，这最近在我心里很强烈的涌上来，有两件事，好吧，这里主要是一件事。注意他说了什么。我知道这节经文过去四十多年来是怎么被教导的，我也听过。大多数人会说，有些翻译写的是要有神的信心，但希腊原文里不是这样。希腊原文很简单，要信神。让我告诉你们，我信神，我不是信医治，你们明白吗？我信神，所以我有医治的信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信的神是医治者，你们明白吗？我不是信医治本身。如果我信的是医治，那么第一次有人没被医治，我的信心就崩了。但有很多次我以为有人没被医治，结果几天后发现他们其实好了，那是我离开之后的事，我当时根本没看到。就像耶稣医治十个麻风病人时，你们知道有一个回来找他，回来时耶稣第一句话是，不是有十个吗？换句话说，他期待改变。注意，他们是一边走一边被医治的，所以他没立刻看到改变，但他期待改变。他说话时就像改变已经发生了一样，不是有十个被医治了吗？怎么只有一个回来？只有一个回来感恩。耶稣说，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，你看，你可以被医治了麻风病，但那些被麻风吞噬的部分不会回来，那叫医治，但不叫痊愈。但这个人的信心使他痊愈，所以他回来时，失去的东西也回来了，那些被毁的部分被重新创造。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讲，有些人很难相信神会做这样的事，但我告诉你们，我亲眼见过一些事，有时候我都怀疑是谁的信心，因为我站在那儿看着，觉得很惊讶。当你惊讶时，通常不是你的信心。好吧，信心可以让你惊叹，你可以看着说，哇，神真伟大。但很多时候，让我这样说吧，你可以既惊讶又在信心之中，但你不能感到意外，明白区别吗？如果你意外了，那就不是你的信心。你可能会对神怎么做到的感到惊讶，但还能在信心之中。但如果你对神做到了感到意外，你就不在信心之中了。所以第二十二节他说，耶稣回答他们说，要信神。接着看第二十三节，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凡是对这座山说，注意，是凡事，包括你吗？是的，你就是那个凡事，对吧？如果你不是凡事，那你可能还没重生，因为耶稣也说过，凡是呼求他的，就必得救。所以，如果你在那儿是凡事，在这儿也是凡事。我们都想在好处上做凡事，但在责任上就不总是这样了，对吧？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凡是对这座山说，不是想，是说。当然，你得先想，然后再说，但光想是不够的。他说，凡是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吧。注意，这是个命令，不是主啊，请让这座山挪开。你要对山说话，不是对神谈山的事，你是对山谈神的事，对吧？他说，你挪开吧，丢到海里去，这是个命令。心里不疑惑，注意，这里说的是心，不是头脑。敌人有时候会在你脑子里塞一些东西，但你得通过说出来抓住那个想法，所以别随便说出来。就像我常告诉人的，别相信你想的所有东西，会有一些念头冒出来，但如果你已经说了什么，就要坚持神的话，坚持说出来。接着看，心里不疑惑，反倒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必成就，他所要的就必得着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这里没说只有正面的东西，他说的是凡事他说的。 所以有时候你得小心自己说的话，因为如果你老是说消极的话，说到你自己都信了，那你就会得着那些东西。耶稣就是这么说的，对吧？有人会问，为什么负面的东西来得比正面的快？那是你自己暴露了。首先，你想负面的比正面的多，你对负面的信心比正面的还大，对吧？他说，他所要的就必得着。他所说的任何东西不是他想的，是他说的。还记得我刚读的马太福音十二章吗？他在那儿说，善人从他心里的善库里拿出善来，所以在这儿他说，你心里相信什么，你就会得着什么。你现在拥有的，其实暴露了你心里有什么，因为那是你一直在说的，也是你相信的。不对，我没得着这个，我相信神的话，但你说了但是，你就自相矛盾了。记住这点，所以你得训练自己。老实说，我今天讲的这个，可能是整个基督徒生活中我学到的神的话语里最重要、最有效的原则。还有种与收，这两个原则并列，因为他们都是不变的律法，他们会起作用，而且老实说，对谁都管用。种与收不用得救也能生效。猜猜看，当你说的话就是在种话。耶稣在马可福音四章和马太福音十三章里也说了这个。他说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你看他在撒什么？他在撒话。他说，他撒的种子是神的话。但你要明白，你可以撒神的话，也可以撒魔鬼的话，只有这两个来源。不对，我只是凭自己的想法说，不，你不是，你要么说的是神的心意，要么说的是魔鬼的心意。别因为我讲得好就喊我停下来啊。好，继续看。他说，因此，因为你会得着你所说的，你心里相信的，所以他说，因此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时所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相信你们已经得着了，你们就必得着。换句话说，当你祷告并说的时候，他说，要相信你已经得着了，你就必得着。他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他告诉你，无论你心里相信什么，你就会得着。从你心里出来的话，那些你相信的话，你就会得着。所以你的祷告应该跟你所说的话一致，而你所说的话应该与神的话一致。明白了吗？现在很多人会说，嗯，你知道，我就是不相信这些关于话语和宣告之类的东西。可悲的是，说这话的人，先不说他们没说圣经里的话，他们甚至连科学都跟不上，因为科学也证明了你的话语有影响，对吧？我们都见过那些实验，有人对着花说话，对不同东西说不同的话。几年前我们在这儿也做过类似的事，有人把东西放进容器里，然后对一个说好话，对另一个说坏话，结果一个死了，另一个长得很好。除了他们说的话之外，没什么不同，对吧？这说明话语是有效的。但如果你得等到科学赶上圣经才开始说圣经里的话，那就挺可悲的，对吧？所以他说，相信你已经得着了，你就必得着。现在跟我一起看，我们要去哪儿？对，记住，所有经文必须彼此吻合，不能互相矛盾。好，这些是你必须实行的原则。所以如果你想得着你所说的，那你就得说你想要得着的。查尔斯·卡普斯以前老这么说，他说有一次神对他说话，我告诉我的子民，他们可以说出什么就得着什么，但他们老是说他们已经有的，所以在某个时候你得改变，开始说你想要的，而不是你已经有的，特别是如果你现在没有你想要的，对吧？我不是光指物质的东西，虽然也适用，但我指的是你整个生活。现在跟我一起去看雅各书，我们要翻到雅各书。雅各书是早期基督徒的一本入门书，通常被视为第一本书，或者说书信，随你怎么称呼，是最早写成的，对吧？重点是这样的，我们直接进入正题。但雅各书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？雅各写了一封信，后来被分成五章，这五章每章几乎都讲一个不同的主题。好吧，在这五章里，雅各花了两章专门讲舌头和话语，再加上其他几章里也提到这个。所以如果雅各写的是给教会的第一封信， 最早的那封，发给所有人的，而他讲的大部分是你的话语，这可能给你一个暗示，话语有多重要。这是我早期学习亲近神识的一个领域。第一次听到这个信息被传讲时，我立刻就知道这是真的。第一，他们展示了圣经，所以我知道那是真的。但我从之前的经验也知道这是真的，那是在我做基督徒之前，回想我练武术的时候，话语和你的行为是有作用的。我们以前有个说法，这挺神奇的，基本上这个世界运转的一切都是圣经原则，对吧？然后人们偷走它，借用它，仿造它，随便怎么说，他们拿去用。如果没有圣经，那些励志演讲者都没啥可讲的，对吧？可惜有些传道人也这样，他们不讲圣经，最后变成了励志演讲者。但我们有个说法，叫思想、话语、行为。我在练武术时就讲这个，先想，然后说，再做。当你想的时候，你会把它想象出来，因为你思考时是用画面想的。所以我训练时，目标之一是让他们想出正确的画面，我得在他们面前示范，准确的展示该怎么做。现在他们看到后就开始想了，然后我会说，好，现在你跟着动作做，我会一边示范，一边说出来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会用话语描述我在做什么。我会说，好，现在你开始出拳时，拳头要垂直，我们不用横拳，因为那样会让骨头错位。但如果你用垂直拳，所有骨头是对齐的，力量集中在下面三个指关节，给你更直接的力道。我会跟他们一步步讲，你的拳头要到胸口中间，然后直直打出去，因为这样能护住你的中线。我用话语描述这一切，然后我会让他们一边做一边复述给我听。为什么要复述？因为思想、画面、话语，然后行为。如果你想的对，说的对，你就会做的对，对吧？那是我练武术时的事。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关于宣告神的话的信息时，现在我都不太叫他宣告神的话了，我说这是与神一致，因为你说他的话就是在与他一致。宣告这个词希腊文意思是说同样的话，所以当你认罪时，是的，你可能需要说出来，讲出那些罪是什么，但主要的是你要与神对罪的看法一致。所以不只是认罪，是与神对罪的说法一致。当你与他一致时，你就是在认罪，明白了吗？这就是一个小原则。第六部分翻译，现在我得继续讲了，我想我们进行的还不错。来看雅各书一章，雅各书一章和三章是雅各主要讲话语的两章，对吧？重点是这样的，我希望你能记住的是，口是心非就是心意不定，你不能既口是心非又不心意不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话语决定了你的心思在哪里，也决定了你相信什么。当然还有更多，我们会讲到。来看雅各书一章，我们先读一下，神的仆人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，写信给分散在各处的十二支派，愿你们平安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。但要让忍耐有完全的功效，使你们得以完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，也不责备人的神，就必赐给他。只是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。这儿就说到心意不定，疑惑。好吧，疑惑的人好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换句话说，风往哪儿吹，他就往哪儿走。比如，医治是为每个人准备的。我在圣经里看到这个对，但有时候神想教你点什么，那也有道理。你刚干了什么？你动摇了，你得做决定，对吧？神想教你点什么，但这违背了圣经，因为圣经说圣灵是我们的教师，对吧？没说问题是你的教师，所以他不会让你生病来医治你，或者教你什么，对吧？现在看，如果病了，希望你能从中有所学，这不意味着那是病来的原因，也不意味着那是病的起因，对吧？魔鬼想害你的， 神能转为良善。他说，那疑惑的人，不要想他能从主那里得着什么。现在仔细听，这不是说神不会给你东西，而是说你不会得着，明白区别吗？他没说不要想主会给他什么，不，不是那样运作的。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，神已经在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里赐福给我们了，对吧？所以神已经给了你，明白了吗？他已经给了，天上没有哪样属灵福气是神还没赐给你的，对吧？如果你没经历到，那是因为你没接受神所赐的。大多数人没接受的最大原因是什么？我就直接说个实际的应用吧。他们来排队求医治，我会服侍，神的灵和能力会在他们身体里动工，改变他们的身体。很多时候是及时的，但如果是身体里的某个系统，有时得24小时后才能看出变化，因为你得看系统怎么运作。但很多人回去后会说，我没感觉什么，我不确定，我不觉得我好了。尤其是内部的系统问题，你刚干了什么，你动摇了。你来这儿时凭信心，但回去时动摇了。我凭信心可以给你，你也能得医治，但保持医治取决于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能强迫你保持医治，对吧？你接受敌人想法的最大方式就是说，我没感觉什么。谁说你得感觉什么了？你从医院手术出来一段时间内也没感觉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有麻药，不管是什么，他们让你麻醉了，你得过一会儿才会有感觉，即便那时感觉也不总是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刚动过手术，可能会有点疼之类的东西，但感觉跟医治没关系。记下来，感觉跟医治没关系，好吧？这是两个不同的词，医治、感觉，两码事。他说，心意不定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不稳定。心意不定的人，在他一切路上都不稳定。他们嘴上说一套，行动上又是另一套。你的行动是你相信的，所以如果真是这样，你说的就不那么重要，因为你根本不信。如果有人说了他不信的东西，那叫什么？哦，撒谎。对，撒谎。所以你得确保你相信你所说你相信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说你相信某事，但其实不信，你就从神那儿得不到什么，明白了吗？然后你就成了个活广告牌，对别人说，神不回应祷告，神不守他的话。但不是神不守他的话，神已经守了他的话，现在轮到你去看顾他的话。箴言里那个看顾 attend 的词，字面意思是像照看花园一样，你得照看花园。如果你不照看花园，它就会长满杂草。你可以给花园施肥，但如果不照看，杂草会吸走所有养分。所以你得看顾你的花园。阿们。就像我说的，我们可以帮你拔掉些杂草，但如果你不照看你的花园，还会有更多杂草冒出来。阿们。这是种生活方式，对吧？就像我说的，这是我学到的最基本、最有力的原则之一。当我真正开始从一个更开明的角度，也就是被圣灵充满的角度，研究圣经时，我就明白了这个。他说，心意不定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不稳定。现在我们要跳到第十九节，对，我们要去第十九节。所以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每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意。所以要除去一切污秽和过多的恶毒。我待会儿会给你们讲讲这些词的希腊文定义，要以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话。现在注意这个，除去一切污秽和过多的恶毒。那个过多 superfluity 的词意思是大量或丰富，指的是那儿有很多不好的东西。恶毒 naughtiness 我们也会再看。注意他说要除去这些东西，这是第一步，把这些东西丢开，然后领受。所以你是在推开一些东西，同时邀请一些东西进来，明白了吗？如果你只想领受却不推开东西，那领受就会出问题。他说要以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话，罗格斯。这话能救你们的心灵，这里的话是希腊文罗格斯，不是瑞玛。记住这个，瑞玛只是罗格斯的一部分，你得记住这点。 瑞玛不是神在某个时刻对你说的一个词，然后突然你的信心就启动了，因为你从神那儿得了一个瑞玛的话，所以现在你有信心了。这不是真的。
你的信心在罗格斯里，明白为什么吗？因为罗格斯是神的话，对吧？
起初有罗格斯，罗格斯与神同在，罗格斯就是神，所以罗格斯是好的。你按照罗格斯行动，它就对你变得真实，那就是瑞玛。
瑞玛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。
我听过有人这样教，罗格斯是好的，你应该研究它，但除非神对你说了个瑞玛的话，否则你不该做什么，因为你不会有信心，这不是真的。圣经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，但他也告诉我们要按照罗格斯行动。
他在这儿说的就是这个，我们干脆读下去吧。
第22节，你们要做那话，罗格斯的行者，不单要做听者，用这话欺哄自己，注意他没说做瑞玛的行者，那样说就多余了。他说要做罗格斯的行者，所以你得明白罗格斯。当你看到这话，你就有信心去行那话，不管是什么，你读圣经，他就在那儿，你有信心去行。
为什么？
因为信心是随这话来的，当你按照罗格斯行动，他就对你成了瑞玛。比如马可福音16章，按手在病人身上，病人就必得医治。当我开始行罗格斯时，他对我成了瑞玛，当我去做时，他就成了现实。现在他对我来说是个律法，换句话说，这是我生活的方式。所以如果你想要瑞玛，很简单，不用等着。哦，神啊，给我个瑞玛，给我个话，完全不用这样。你只要进入罗格斯，读它，做它，当你做了，它就成了你生活的那话。如果你不做，它就不是你生活的那话。明白了吗？他说，你们要做那话，罗格斯的行者，不单要做听者，用这话欺哄自己，注意。如果你听了话却不去行，你就欺哄了自己。明白了吗？
这不只是个想法，这是圣经说的。
他说，若有人只是听这话而不去行，他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完就走开了，立刻忘了自己是什么样子。但那详细查看完全自由之律法的人，什么是完全自由之律法？
我在这儿要很具体的讲。
是的，是圣经，但具体说是新约。
明白了吗？
为什么？
因为旧约，如果你想这么叫也没问题，不是自由，对吧？自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。
他说，但那详细查看完全自由之律法，并且持续在其中查看它，然后去做它，这就是你如何持续在其中。耶稣说，你们若持续在我的话里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他没说只要持续读我的话，他说持续在其中，换句话说，你听见然后去做。我们可以一直讲下去，但在这儿他说，他不是个健忘的听者，而是工作的行者。这人必在他所行的上蒙福。他说了什么？那详细查看完全自由之律法，并且持续在其中，因为这不就是行那话的上下文吗？他不是个健忘的听者，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只听不去做，你就会是个健忘的听者，很快你就会让一些不该丢的东西溜走。但他说，他不是个健忘的听者，而是工作的行者。这人必在他所行的上蒙福。现在看第26节，这是个大重点。就像我说的，如果我要给这讲道取个副标题，主标题是口是心非，就是心意不定，副标题我会叫你的宗教是否徒然，这更有冲击力。第26节说，若有人在你们中间自以为虔诚，第26节说，若有人在你们中间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徒然的。那个虔诚 religious 的词，意思是对神的敬畏或崇拜的表现。所以这不是随便说说，而是指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属灵，很敬虔。但他说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，注意是勒住，就像给马套上缰绳一样，得控制它。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徒然的。徒然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没用，没成果，白费。
换句话说， 你觉得自己很属灵，但如果你管不住自己的嘴，那你的属灵全是假的。明白了吗？这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舌头反映了你的心。我们前面说了，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，马太福音12章34节。所以如果你管不住舌头，就说明你的心没对齐，你的宗教，你的信仰是空的。第27节接着说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被世界玷污。这他给了真正的虔诚是什么？不是光说好听的，而是去做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同时保持自己不随波逐流。但注意，第26节的重点是舌头。你不能一边说我很属灵，一边嘴上乱七八糟，那你是自欺欺人。现在我们跳到雅各书3章，因为这是另一个主要讲舌头的章节。雅各书3章1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知道我们做师傅的要受更重的审判。他在这儿是对那些教导的人说话，但这也跟话语有关。为什么？因为做师傅的人要用话语教导，而话语会带来责任。第2节，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全身。注意这个话语上没有过失，这很难，对吧？但他说，如果你能控制你的舌头，你就能控制你的全身。为什么？因为舌头是心的出口，你控制了舌头，就等于控制了你的心和行为。第3节，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叫它顺服，就能调动它的全身。第4节，看哪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催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他用这两个比喻，马的嚼环和船的舵，来说明舌头虽小，却能决定你整个人生的方向。第5节，舌头也是这样，舌头虽是白体中的小肢体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舌头虽小，但威力巨大，它能点火，能毁林，也能祝福或咒诅。第6节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是个不义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这儿他把舌头比作火，说它能带来极大的破坏。它不只是个小东西，它能毁掉一切，你的生命，你的关系，全都可能因为你说了什么而被点着。第7节，原来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爬虫、水族都能被制服，也已经被人类制服了。第8节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致死之毒。这儿有点夸张，但他的意思是舌头是最难控制的。动物都能被驯服，但舌头呢？它是满了致死之毒的东西。第9节，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神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这就是口是心非的例子，一会儿赞美神，一会儿咒骂人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第10节，颂赞和咒诅从同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他说得很清楚，你不能既颂赞又咒诅，这是不对的。第11节，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二味的水吗？第12节，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他用自然界的例子来说明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就会发出什么样的话。如果你的话一会儿甜一会儿苦，那说明你的心有问题。第13节，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，用美好的行为显明他的作为。这儿他转向智慧，但跟话语还是连在一起的。真正的智慧会通过你的行为和话语表现出来。第14节，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抵挡真理。如果你的话充满了嫉妒和纷争，那不是智慧，那是假的。第15节，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第16节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在何处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第17节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、温良、柔顺， 满有怜悯和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第十八节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用和平所栽种的一果。这儿他对比了两种智慧，属地的智慧带来纷争，属天的智慧带来和平。而你的话语会暴露你是哪一种。我不是宗教人士，不，当他们说宗教的时候，他们指的是虔诚、属灵，对吧？他们不是在讲宗教的律法主义或仪式，好吧？所以在这儿，这个词是个好词。若有人在你们中间自以为虔诚，虔诚，圣洁的生活，对吧？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徒然的。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，我们可以在这儿停下来讲一整天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太重要了。注意，若有人在你们中间，某个在你身边的人，你觉得他们很属灵，你觉得他们很圣洁，你觉得他们虔诚，好吧，如果他们不勒住自己的舌头，他们的宗教，他们所有的虔诚，或者说他们所有的敬虔，就这么说吧，是徒然的，没用的，没成果的。明白了吗？你在你的圣经里看到这个了吗？或者我身后的屏幕上，随便哪儿。我有时候会忘了后面有没有屏幕，你们明白了吗？如果你不勒住你的舌头，你在属灵上做的任何事都是徒然的，懂了吗？哦，我不喜欢这个，我没写这个，你得去找作者聊聊，我只是个传信息的，对吧？若有人在你们中间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反欺哄，注意，如果你不勒住你的舌头，你就欺哄了自己的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说出来的东西会进入你的心，会欺哄你的心，然后你又会把他们说出来。下次你再说出来时，你会对他有信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欺哄了自己的心。这就是为什么，无论在宗教界还是世俗世界，你会看到有些人被洗脑得太厉害，他们甚至没法清楚或逻辑的思考了。根本没法那样想，对吧？你跟一些邪教成员之类的人说话，他们就是这样。你跟他们说东西，就像对着墙说话，因为他们完全不懂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完全欺哄了自己。注意，这儿没说魔鬼欺哄了他们，是说他们欺哄了自己。如果你不勒住你的舌头，我们待会儿会再讲这个。再看下一节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。现在注意，这是一部分，并且保守自己不被世界玷污。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，注意，保守自己不被世界玷污的一个方法，就是勒住你的嘴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再说世界说过的话，对吧？你不再像魔鬼那样说话或思考。我现在要快速读一段给你们听，对。我们时间还够，让我翻到那儿。雅各书，这是从希腊原文来的。我想，对，我们刚开始。第二十二节，好的，他是这么说的。此外，要持续成为那话的行者，不要只是听者，用错误的假设推理自己，从而欺哄自己。因为如果有人只是这话的听者，而不是行者，这个人就像一个男人，专心地对着镜子看自己生来的面目，这个更棒，更强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不改变你的嘴，你对着镜子看自己，你会看到，你的身体自从重生后没变多少，你会总是回到以前的样子。如果你忘了那话说的你是谁，对吧？如果你不去行，你就会忘记。他说，因为他看了一眼自己，就走开了。立刻忘了自己是怎样的人，但那热切专注的钻研完全之律法、自由之律法，并且持续在其中的人，不是健忘的听者，而是工作的行者。这个人必在他所行的上蒙福。若有人想象自己是虔诚，却不控制自己的舌头，注意，这儿用的是嚼环和缰绳的概念。神的话要成为你的嚼环和缰绳，反欺哄自己的心。这个人的虔诚是无价值的，这是圣经说的。不管你喜不喜欢，这是圣经。在神，也就是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孤儿寡妇在他们患难中的需要，查明他们的需求并供应他们，并且保守， 持续保守自己不被世界玷污，明白了吗？这很简单，对吧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想说这不是火箭科学，但它比火箭科学还好。现在跟我一起到雅各书三章，我们要在这儿结束。雅各书三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，不，对，第一节，好。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那个师傅的词意思是教师。好，他说在这儿不要多人做教师。为什么？因为知道我们做师傅的要受更重的审判。英文钦定版说的是定罪 condemnation， 但希腊原文说的是审判或检查。其中一种说法是这样的，他的意思是别随便跳进去教，因为你传讲什么你就得按那个标准被衡量。好吧，第二节，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全身。现在仔细听，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但注意他说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或者说成熟的人。明白了吗？我们在很多事上都会出错，但他说，如果我们在话语上不出错，那你就是个成熟的人。好吧，你要明白，你传福音时会得罪一些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十字架和福音本身就有冒犯性。但他说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成熟的人，也能勒住全身。勒住，缰绳在哪儿？嚼环和缰绳是神的话在你嘴里。注意他在这儿说，如果我们在话语上不出错，显然我们已经勒住了我们的嘴，因此我们就能，你们得明白这有多重要。当你勒住你的嘴，你就能勒住或转向整个身体，你的舌头决定你的身体状况，明白了吗？我不是光说你坐那儿说，我病了，我病了，我病了，不，那是一回事。有人说，我烦透了听这个，你看，你刚说了你病了。关键是，你的灵就像一台机器，它不会分辨，哦，它是这个意思，它不会那样做，它听到你的话，然后就把那些话付诸实现。你的灵会让你的话实现，对吧？如果你老是说，我病了，我烦透了这个，猜猜会怎样？你会变得又病又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直在说这个，现在你的灵会让它实现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服从。关于这个还有更多，我们今天没时间讲。他说，也能勒住全身，第三节，看啊，我们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叫它顺服，就能调动他的全身注意。他不是说你是马，但他再用这两个东西做类比，对吧？第四节，看哪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他给了另一个例子，船虽然很大，被强风吹动，但用小小的舵就能转向。他说，这一切都回到你的身体上，对吧？他说，他们用小小的舵转向，无论掌舵的人想去哪儿，换句话说，是你的意愿。舌头也是这样，它是个小肢体，却能说大话，换句话说，它能做大事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多大的东西，用你的舌头，你能点起一把火。你那小小的舌头能点起大火，当你开始说话时，对吧？这可能是好事，也可能是坏事。如果你在说人坏话，可能是坏事。如果你在说神能做什么，你能用舌头和口中的话点起一把大火，对吧？每个复兴的开始都是因为有人在祷告说话，或者有人传讲一个能引发复兴的信息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不一定是坏事，也可能是好事。舌头是火，是我们肢体中的不义之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进程点着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的舌头不受控制，没被勒住，猜猜会怎样？你会在生活中点起地狱之火，你会让地狱之火进入你的生活。现在看，原来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蛇类和海中的生物都能被制服，也已经被人类制服了。但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它是不受约束的恶物，满了致死之毒。很多人把这毒得很消极，但他说，舌头没有人能制服。你会说，看吧，那没希望了，我就是不行，不是那样。 他的意思是，从人的角度来说，没人能制服他。但猜猜看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，而是基督住在你里面。你要记住，现在你有圣灵，他在那儿赋予你能力。第一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，这意味着你得靠圣灵的能力制服你的舌头。如果你不能制服你的舌头，你里面就没有圣灵，对吧？因为用舌头的方式是最容易让圣灵忧伤的。我可以很快听一个人说话，就知道他们有没有圣灵。为什么？伟大的思想谈圣经，好吧，也许是概念、想法，但主要是圣经。平庸的思想谈东西，哦，要是我们有这个我就开心了，不，那是平庸的思想，是中间层次的思想，但渺小的思想谈人。所以你很快就能通过他们的话语，知道一个人是伟大还是渺小，看他们有没有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对吧？他说，原来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蛇类和海中的生物都能被制服，也已经被人类制服了。但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它是不受约束的恶物，满了致死之毒。我们用它颂赞神，也就是父，又用它咒诅人，那些按神的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同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雅各书三章九到十节，明白了吗？你不该嘴里既有颂赞又有咒诅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二味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答案很明显，不能。所以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注意，雅各在这儿说的跟耶稣说的一样，人从心里的善库里拿出善来，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。甚至在这之前，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他还说，好树能结坏果子吗？坏树能结好果子吗？雅各说的不就是这个吗？他说的跟耶稣完全一样。他说，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二味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所以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，用美好的行为显明他的作为。雅各书三章十三节，现在他讲到更多东西，我们暂时不全讲，但我要快速读一段，看我能不能找到。找到了，好了，这是希腊原文说的，不要多人做教师，我的弟兄们，因为知道你们要受更严厉的判决和定罪。因为在许多事上，每个人都会跌倒、犯错、走偏、犯罪。若有人在话语上不跌倒，这个人就是属灵上成熟的人，也能控制他的整个身体。如果你不能控制你的嘴，你就不能控制你的身体。我不光是说疾病之类的东西，好吧？他说，现在如果我们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为了让他们顺服我们，我们也能引导他们的整个身体。看哪，船只虽然很大，被强风吹动，却被很小的舵引导，无论掌舵的人想去哪儿。舌头也是这样，它是人体的一个小肢体，却能夸大化。看哪，小小的火能点燃多大的森林。舌头是火，是不义的总和。舌头在我们肢体中是这样构成的，它能污秽整个身体，点燃存在的循环，并且不断被地狱点着。每一种四足动物、飞禽、爬虫和海洋生物都能被人类控制，也已经被控制了。但舌头，人类中没有人能控制，它是不安定的，满了致命的毒。我们用它颂赞主，也就是父，又用它咒诅按神形象被造的人。同一个口里发出颂赞和咒诅，我的弟兄们，这些是不该这样不恰当的持续发生。泉源不会从同一个口里流出甜水和苦水，对吧？无花果树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能生橄榄，对吧？葡萄树也不能结无花果，咸水也不能生出甜水。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讲，但我们时间不够了，我在这儿停下。但我想强调这个，注意他在这儿说什么。你能用你的嘴、你的话控制你自己的身体。他说，若有人不勒住自己的舌头，他的虔诚是无价值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 意味着你应该说神所说的话，与他一致。阿们。很简单，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出神的话说什么，然后说他所说的，说他说的关于你的事，说他说你拥有什么，无论他说你有什么，就照着那样行事、说话、思考。如果有人说，哦，这个那个，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，对吧？除非必要，别跟他们待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话会影响到你，特别是如果你有好几个这样的朋友，你的目标是把他们拉上来，而不是让他们把你拉下去。阿们。所以，改变你的话语，改变你的嘴，改变你的生活。阿们。记住，口是心非就是心意不定。心意不定的人不会得到神为他们预备的。阿们。好了，大家站起来，走动一下，跟人聊聊，互相认识，我们很快回来。